主的。那第二呢，今天是父亲节啊，那虽然是一个世上节日，但是呢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我们在主里面也祝各位父亲啊，这一年的辛劳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来做好这个忠心的管家的责任啊，不是主人啊，是管家的责任。所以也愿各位父亲能够蒙祝福。那第三呢，是我们有两位大学生大学毕业啊，他们就是David 欧阳还有Kyle 啊，那他们四年大学辛苦毕业，那要步入社会，有的要进入研究所。我想神的恩典是与他们同在的，因此呢，我们也在这里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愿上帝可以赐福给他们。当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信心来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我们都有平安，有喜乐。当然，无论是我们说圣餐，还是父亲节，还是说我们毕业要进入到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当然，这个祝福是要有智慧去领受，有智慧去生活出来的。所以并不像很多的迷信那样子，我们就拜一拜，然后神就奇妙的祝福，而是上帝的祝福与那有信心的、与他同在的、他与上帝也与他们同在的人同在。所以这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在生活中领受上帝祝福，有这样子的智慧的时候，你知道面对生活的挑战啊，我想每个做父亲的都有挑战，你如何来带领自己的家庭，对不对？做妈妈是非常难的，做父亲也不容易啊，因为你是家里的头，尤其是做圣经里面所说的父亲啊，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我们作为父亲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所赐在今生的祝福。当然我们信主，我们有永生的祝福，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家庭的平安、喜乐、幸福，如果没有神的智慧的话，这种蒙福的智慧，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领受。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在上帝那里不仅得到永恒的救恩，而且得到今生的平安、喜乐和幸福。那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更是如此了啊，他刚刚毕业，他要面临进入工作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进入研究所。那我们在工作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我们需要蒙福的时候，你需要亲近上帝，从上帝领受平安、恩典、祝福、力量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啊，就是在诗篇的第十六篇啊，它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叫做基督徒，领受上帝恩典的人都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所以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呢，它除了指向耶稣基督以外，它也教导我们什么是属上帝的智慧，领受祝福的智慧。那这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蒙福的智慧，首先是出自于上帝耶和华，我们说叫耶和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辅导。为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他在第七节，你看到这个经文的第七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那诗人在这里他称颂上帝，但是这个称颂这个词啊，它比较有意思，它和有福是一个词根呢、啊、知道称颂，你如果看英文呢，它是用的词叫做 I will bless God the Lord, I bless the Lord who gave me counsel。哎，我们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能给上帝祝福呢？实际上他不是给上帝祝福，他是称颂上帝。那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天国八福，你知道在天国八福里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这个有福是他的英文是什么？还是 blessed。 所以一个是主动，是我们称颂耶和华是主动，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是被动的领受。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哈，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上帝祝福。领受什么样子的上帝的祝福啊？那指教我们的神。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他是一个指教我们的神。那我们的中文好像没有完全表达出这个含义，因为圣经说中文说指教，那指教我们就说教导啊。我们脑海中，我们现在的脑海中一讲到教导，一讲到指点呢，我马上想到我们中学高大学的老师，对不对？啊，我们的爸爸妈妈指点，好像是一种这个灌输的意思啊。但是你看他这个英文的这个指教是什么 ？Counsel, a wonderful counselor, 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策士。啊，这个策士就有特别的含义了，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按照现代文字啊来确切的翻译的话，它应该是指引、辅导啊。所以我们称颂的那是那指引、辅导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因为耶和华的指引跟辅导，我们就蒙福。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一讲到辅导你如果是在大学，你是在高中的话，你马上想到你的什么 counselor， 对不对？你不知道该上什么课的时候，你知道高中的时候，我女儿的选课啊，她要选这个 AP 啊 ，AP 啊，都很重要的啊。那她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究竟是选四门 AP 啊，还是三门 AP 啊，还是两门 AP 啊，选哪个 AP 啊？啊，他没有这个经验，他也没有这个知识，他怎么样啊？他需要找他的 counselor， 啊 ，counselor 会给他一些指点，给他一些引导，然后他来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我们仔细思想啊，实际上是耶和华的灵啊，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们怎么样子，这个蒙福的智慧是怎么样子来的呢？是上帝的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在今生有指导、有引导、有辅导，他 counsel 了你，而他是最美好的辅导。他的建议是最智慧的，所以你领受了他，你来做出人生的决定。当然你的决定也是在上帝主权的掌管之中，我们并不能脱离上帝来决定。我们呼吸空气，我们不能脱离上帝，如果不供给空气的话，我们连呼吸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个身体的机制来呼吸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肺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呼吸。问题是，还是你要呼吸啊，对不对？生活中的决定是不是你要做决定？所以当你听从这个 counselor 来做出决定的时候，你是一个蒙福的。所以当你蒙福的时候，这里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诗，那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必你看，我必称颂。什么叫我必称颂？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他说我必称颂，意思说我一定会称颂的。换句话说，我一定会蒙福的，蒙福了才能称颂，对不对？只有那些被 blessed 的人，他才会称颂。如果没有领受这个祝福，你怎么称颂？有了福分才会称颂的。所以你看到哈，这就是蒙福的智慧，就是当我们领受，凭信心领受耶和华的智慧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智慧，按照他这个智慧做出决定的时候，领受上帝平安喜乐的祝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由心里面发出感恩和赞美，而这个感恩和赞美是必定会发出的，所以并没有强迫啊。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凭信心来接受这个圣经里面的指导的时候，或者说圣灵在你心里面说了，但是你拒绝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我们没有外来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会听自己的，对不对？就我自己感觉就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很喜欢说我感觉啊，甚至说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感觉，对不对？我感觉这个上帝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然后我感觉这个敬拜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只要有感觉就行。问题是你知道啊，当我们凭感觉去走的时候，你看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那个亚当夏娃，哎，他呀看见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怎么样啊？看着是好的啊，能保自己的肚腹，又使人有智慧，那他就拿了吃了。他不单指这个夏娃，不单指自己吃了，他还劝他的丈夫亚当也吃了，也就是夏娃 counsel 她的丈夫吃了。你看到这个，我们如果当我们没有从上帝来的智慧的时候，你从哪里来智慧啊？那当然从这个世界当中啊，哲学呀、啊，或者说其他人说的呀，其他人说的，我觉得好就好，我觉得不好我就不好，对不对？问题是你知道我们都是自私堕落的人，我们天然心里面就有这种自我中心的本性，那给你 counsel 的人或者哲学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那这个 counsel 就是一个堕落的 counsel， 堕落的辅导，这个智慧就是堕落的智慧，那你拿过来了，当然这个智慧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上帝普遍的启示，不能说它完全错，但是你拿过来的时候，拿这个不完美的智慧，你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如果有神的话，如果上帝创造的是有规律的话，你用不完美的智慧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你的结果一定是一个不完美，不完全蒙福，一定会给你带来痛苦的结果。所以你看到我们领受其他人的智慧是，但是你生活里面啊，并不缺乏领受智慧以后的痛苦。所以这对于这个 我们说大学的毕业生将来他们怎么选择自己的职业，怎么在工作当中生活啊，怎么参与工作，怎么寻找自己的妻子，这都是很重要的。对父亲来说更是，你怎么养自己的孩子啊？那我们教会常常跟这些妈妈们呢、跟父亲比较少啊。父亲最需要学的就是那本《父母心，子女情》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蒙福的智慧。当你这样子带领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就发觉它产生的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是一个蒙福的结果。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痛苦，但你会发觉啊，越委身在上帝话语里面的服务。现在啊，当你孩子出来工作以后啊，你可以问我们教会当中这些比较追求上帝的啊，你会发觉孩子长大了以后啊，就是不一样。啊，他就是不一样，而且青少年的时候，你就是会少一些挣扎，并不是会多一些挣扎，少的多得多。换句话说，越委身，你越寻求上帝的智慧，你实际上是越蒙福。那我们这个当然我们好像上星期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英文团契的我们的一个 gathering 大概十几二十个我们一起在那里吃饭。哎，我就看到这个我们母会那个陈福明长老的孩子 Caleb 我就体会到了他的不同你知道，我真的是体会到他的不同。那你看他就自己就跑到前面帮我们停车但是他在母会他也是负责停车的。但是你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你不要看一个停车的事情我们有很多车往里面趴，他就自己，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你知道他还不是主体我们那个团契当中，他以前来过一段来帮忙。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不要去比较说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怎么样，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比较，因为上帝对每个孩子的工作都不一样。但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对神越委身的孩子让你少很多的痛苦，各位父亲，让你少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妈妈也是我们要按照蒙福的智慧来领受耶和华的指教，这样你蒙福以后，你可以称颂耶和华。你看在这里他下面这一节他说，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教导我。你就知道相信上帝不是迷信不是拜拜。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就拜然后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是这样，这怎么是信仰呢？这明明是迷信嘛。你看这里他这个过程他有耶和华的辅导，然后产生那个结果是什么呀？当他领受的时候，他说他的心肠，他的 bowel他的心肠，他的 heart， 他的心在夜间也警戒他。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相信上帝的时候，他和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你看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的一部分。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先知有异象的时候就吃书把这个书卷吃到肚子里面，先苦后甜，对不对？当这个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 你的心肠在夜间都会教导你，这个警戒叫做 instruct， 前面那个叫做辅导 counsel， 后面这个 你自己指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语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了。你越亲近圣灵，你要像跟他越更加的合一，这个时候啊，你做什么事都有上帝的智慧，他指教你在你心里面。哎，他在这里还说夜间指教你。那你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知道常有的状况就是说，哎，自己做了一件事，也许你很忙碌的时候你不会体会到，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哎，我这个对不对啊？哎，上帝忽然给你一句话，哎，你这个怒气是错误的。你知道他凭信心顺服的时候，他就会，如果是父亲的话，他就会找他的孩子说：“孩子，对不起，爸爸不应该冲你发怒，但是爸爸对你的教导，是正确的。”那当你很真诚的来对待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你越真诚，谁都不是傻子哈，你的孩子都非常精明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精明的，他会知道你是不是真心。他小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五六岁，但是他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的那些遮掩啊辩解啊，他都知道你在遮掩辩解。但是遮掩辩解这些东西都是白给的，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更会觉得你是 hypocrite， 对不对？遮掩辩解什么？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哎呀，我是父亲，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那我们都是软弱的，当你真诚的对待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儿女他也会真诚地对待你，他从你那里学到的是真诚。所以你知道哈，当这个相信，我们凭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哈，你的心肠，你自己的一部分会教导你，这里面就有一个发动机啊。当然这个最终是来自于上帝啊。所以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耶利米十七章十一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报应他。经过指教的良心可以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教导。因此我们看到耶和华会更新我们，这不是一个迷信的过程，不要把这个信仰想得太简单了，这是一个陶造的过程。我们刚才讲成圣，成圣是一个陶造的过程，你的心肠被上帝的话语更新，你所得到的福分是根据你根据上帝所创造的规律和上帝圣灵奇妙的做工，你蒙上帝祝福的时候，你所领受。因此我们看到，当你有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选择也许乍一看在世人看来很愚蠢。你比如说，哎呀，你看这个基督徒的孩子怎么搞的，他们爸爸妈妈星期天不带孩子去学这个跳舞，去做 academic， 你这么宝贵的时间怎么能浪费呢？要带孩子来教会，好像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你发现呢，从长远来说，你就知道这个祝福是更长远的，这个祝福是更美好。他就算学到了博士毕业，他如果不认识神，他一生痛苦。 认识上帝，他有平安喜乐。你是想让孩子有什么呢？所以这是很值得的。为什么要教导孩子守安息日？为什么哎呦安息日我就不去竞赛？为什么我就不是去？每一个安息日一定要让孩子来教会，我就是不去选择这个去比赛，不管是 travel 的还是不 travel，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比赛，我就是不参加。为什么呀？因为你的孩子当他领受了这样子的 instruction 以后，他每个星期天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来亲近上帝。但是你说哎呀也有比赛了去了哦，那怎么样啊？他将来工作的时候哎我工作太忙了，那结果是会什么呀？他远离上帝，远离上帝的就是远离上帝的话语，远离上帝的话语就是远离上帝的智慧，远离上帝的智慧就是没有祝福，最终失去最大的祝福，就失去永生。所以实际上啊，基督徒才叫有智慧，没有信上帝的人目光短浅。你没有看到哪个基督徒他的家败亡吧？对不对？你没有看到哪个基督徒他的代代都是乞丐吧？上帝给基督徒的祝福当然是上帝的主权，但是也是借着你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而祝福你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他下面的经文哈，第八到第十一节，第八到第十一节实际上在彼得的讲道里面这个有讲过哈，他讲的是他特别的指向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弥赛亚的。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怎么样不致动摇。为什么？耶和华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一节说，我的手，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是什么？耶和华的灵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必坚固他。换句话说，你知道这是指向耶稣的哈。耶稣在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说，这个预言师说，他把上帝，把天父上帝摆在他面前，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就不会动摇。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小耶稣，我们也是一样，你呀，把上帝常常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他在你的右边，你也不动摇。他在你的右边是什么呀？右手是喜悦，他喜悦你的时候，你永远也不动摇。哎，注意，他说这个不动摇，不被摇动。他并不是说你不会遇到困难啊，他说你遇到困难，你不被摇动啊。所以雅各书里面看到，讲到一个信心啊，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章六到八，他说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啊？你要疑惑了怎么样啊？就好像海中的波浪，你看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一会儿想着，哎呀，是不是这样子啊？一会儿那是不是那样子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被风，当你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它就会吹动翻腾啊。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不要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祝福。说心怀二意的人，心里面怀着两个想法，一会儿又世界，一会儿又上帝，在他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他没主意。你在困难中最重要什么呀？有主意，这没有定见。所以我们看到啊，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啊？ 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啊？我们打个比方，相信自己啊，你就像你这个船啊，你在海上啊，你往下一扔，在海中间一扔，扔下去，沙土，你船能不能固定住啊？你在海浪当中怎么样啊？怎么吹怎么走嘛？因为下面是沙土，你的锚根本就锚不住，这个锚就是你的信心。你如果不是锚在磐石之上啊，你锚在哲学上，一会儿这个哲学家说这个，一会儿那个哲学家说那个，这个比拉多他都是很熟悉哲学，他说，那你说真理，什么是真理啊？哪有真理啊？你跟我说你是真理，你开什么玩笑？你把它搭在沙土上，你怎么能稳固呢？你再强的信心，你也稳固不了。但是扔下去锚的时候，通常船还会走一点，锚到那个岩石上，一勾勾到岩石上，这个时候船怎么样啊？稳定了，对不对？不会再被风浪来摇撼了。因此你看到啊，我们不单只有信心，而且你相信的是一个稳固的磐石。什么是稳固的磐石啊？就算从人的智慧来说，你就不要说上帝的智慧了，从人的智慧来说，这本圣经3600年的智慧，这是3600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更稳固呢，还是这3600年经过这么多人试验的智慧更加稳固？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你看到哈，当我们不致动摇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情绪上的反应。第九节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心欢喜，灵快乐，肉身要安然居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生活呀？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对不对？你在生活中一天到晚心欢喜灵快乐，哇，你知道有的时候当你在教会里面你敬拜完结束之后，尤其是一个圣灵感动你的敬拜，敬拜完结束以后，哎呀，心里面就特别的敞亮啊，出去很开心，你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它还不是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啊。当然这个祝福一方面是因为你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祝福根据上帝所创造的规律祝福你，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肉身将来要复活，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要安然居住，就是一定的。什么叫安然呢？那就是一定的。为什么呢？第十节说，我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到哈，就是说你肉身为什么能安然居住啊？因为有一个最终极的，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只是今世的信仰，今世你得平安得喜乐，将来呢就不知道了，你就消失了，或者说你就到阎罗王那儿报道了，见马克思了，将来啊，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你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上帝必不把你的灵魂撇在阴间，阴间就是死亡的状态，灵魂与身体分离的状态，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耶稣是不见朽坏的，三日复活不见朽坏，我们呢，虽然身体会朽坏，但是呢将来复活以后，上帝给你重造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你就知道你的结局必不是沉沦消失或者在地狱当中。所以这是蒙福的智慧啊！蒙福的智慧不是世上将要败亡的智慧，而是生命之道。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啊？有满足的喜乐， 今生在我们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永恒的。上帝的祝福是今生跟永世的祝福。无论在哪里，当你注目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要舍弃一些世上的舒适，好，当然会舍弃世上的舒适的。但是即使是在艰难当中，就像保罗一样，他即使经历那样子的艰难，因为传福音被逼迫，被棍子打，差点就死了，但是他心里仍然是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你看到他在面临死亡，他说，哎，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我当打仗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死的时候他都是那么开心。如果天堂真的存在的时候，怎么样啊？他有永远的福乐。即使说你不相信上帝，你如果还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我想一个今生的喜乐就足够大的祝福了。你这一辈子喜乐，你甭管是怎么样子的喜乐，但是你怎么知道天堂不是真实的呢？你如果真正去了解天堂 99.99% 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就知道属蒙福的智慧是从永生的盼望来看待今生，就是为赐给我们永生盼望的上帝而活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和那不相信上帝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在那不相信上帝的人看来是愚拙的、愚蠢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信心、是力量、是安慰、是喜乐的源泉。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会为这些，为我们所有的父亲、为大学生来祷告，愿上帝让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个永恒的智慧，好好领受耶和华的福分，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主啊，我们凭自己心里面去想去做的时候，我们都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时候，相信你的时候，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的。愿你让我们在今生可以领受那蒙福的智慧，离弃那愚蠢的属世界的属人的智慧，靠你而活。愿你赐给我们平安、祝福和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